弟兄姊妹大家好，我们今天晚上开始啊，一个新的起头。那么弟兄姊妹一起来读四福音书，也是读主耶稣的生平啊，这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还是像以往一样，开头先唱一首诗歌，请弟兄姊妹打开诗歌本，如果有的话283首，要思想耶稣，要思想耶稣。这首歌呢，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已经比较熟了啊。那么我们就开始从头到尾先把它唱一遍。我们先起个音哈。好，来，要思想耶稣，因他生了心，他在你身上显出他荣幸，他已经是永远的生命，并是你享受复活的大能。要思想耶稣，天天都如此，要知感卑微，不再有大志，那无求生命也不能生，他佛化大能显灵所的事，要思想耶稣，一生当这样，要活在满地朝天主若去掉时间，也是不信心，也可令自己纯洁又安心。要是想耶稣，当你在向前，要一直向上赞扬他荣耀，别放声响，别放他心慌，是他的心想现在你身上。这是一首非常好的诗歌啊，弟兄姊妹们唱过了，你思想那个歌词啊，哎呀，你就感觉写诗的人真是认识主啊，那么并且那么渴慕。我们唱这些诗歌啊，我们也感觉好像这种像一个好像很有恩赐的一个弟兄写的诗歌啊，其实不然，是个姊妹写的。你看看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这 Emily Green 啊，弟兄姊妹们是姊妹写的。我们的诗歌本里面有好多诗歌啊，你唱起来都好像是弟兄们的那个诗歌一样，很雄壮的啊。并且呢，那个气派非常大啊！你唱起来的时候，你感觉到那个好像里面有那个非常大的亮光啊， 主灵的认识，其实都是姊妹们写的。所以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面姊妹们好像神没有托付这个做出口讲道的啊，人不多，像宾路易师母爹都很少数能够把真理讲得那么清楚。但是呢，从18世纪19世纪开始啊，很多姊妹们写的诗歌，哎呀，你唱起来真是叫你这个里面受感动啊。那么并且呢，你感觉到他们的诗歌中间真是有属灵的看见啊，并且气派非常大，这个很特别啊。你看我们这诗歌本里面好些诗都是姊妹们写的啊，所以我想姊妹们呢，主没有叫我们讲可以唱啊，所以你一样的，你有宝贵的经历啊，你把它化成诗歌，像这样的诗歌哈，成千上万的人得帮助，你知道吧？我从第一次唱这首诗歌我就喜欢，不仅歌词非常的美丽啊，它里面的内容是那么的丰富，那么那个曲调也很美的，所以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也习惯在家里面唱诗歌啊。我从年轻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在家里面唱诗歌，好多宝贵的诗歌啊，哎呀，这是教会所留下来的丰富的产业啊，这弟兄姊妹们要会享受这些，所以今天晚上把这首诗歌再提出来啊，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能够从这个诗歌里面得帮助。你看他这首歌的标题就是要思想耶稣，所以我想我们从现在开始起啊，我们要来读四福音书。那么四福音书呢，就是主要讲主耶稣，是吧？讲他在地上短暂的一生的历史啊。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起要来思想我们的主耶稣，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也盼望主把我们的注意力都吸引在主的身上。我想我们把它再唱一遍好不好？这诗歌实在是非常好啊。那个请弟兄姊妹们唱的时候呢，你注意歌词啊，你注意歌词，要注意你所唱的是什么。你看看我们的姊妹啊，如何把他对主的认识化成这么一首美丽又丰富的诗歌。要思想耶稣，因他多么近，好在你身上显出他荣情，他因你生命，永远生命。今世将颂复活的大能，要思想耶稣，天天都是要自甘卑微，不再有大志。那就是我们的命运，也是靠着我大能经历主的事，要知晓你一这样，要红尘满脸，草间不容。若天将生，也是用心意。 我们低头对于的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晚上你把我们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主，我们知道你要向我们施恩，你要把你自己的话语解开，你要叫亮光生命充满我们。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我们弟兄姊妹都成为预备好的器皿，被你自己洁净。主啊，叫我们在你的话语中被你自己来吸引。哦，让我们一生充满你自己的恩惠。我们感谢赞美你。哦，我们愿意把这个起头所以一点的追求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你为我们做一个好的开头。主啊，你永远是愿意做开头的。因为你是阿尔法，你是欧米伽。亲爱的主，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哦，愿你把我们带到你自己的面光中。主啊，虽然我们过去的日子对你多少有点认识，但为这一次你让我们认识的更多，认识的更深入，认识的更丰富。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深信你的恩典会带领我们。主啊，在今天这样一个好像荒凉黑暗的日子当中，我们只有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我们里面才有安息，我们里面才有喜乐，我们的生活才有真实的意义。所以我们愿意在你的跟前一同来追求你。如果我们感谢你，晚间愿你洁净这个聚会，用厚厚的膏油涂抹，主要使所有弟兄姊妹都能够感觉到你在这里。主啊，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弟兄们呢，要我呢哈，给这个次的聚会呢开一个头啊。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就先开头做一个总论啊，把这个四福音书呢，那么给弟兄姊妹们做一个概要式的一个介绍。当然我在这里所讲的一个介绍啊，我不太喜欢呢按照一般的圣经学者的他们那个太多字面啊那些分析里面的这些事物来讲。我比较愿意从属灵的观点上面来讲啊，因为读经的目的你要叫你得着主，不是光是从外面知道一点知识而已。那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关于今天四福音书这本基督生平的解释啊，有很多的版本啊，也有很多人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追求注解研究啊，这四本福音书实在是极其的宝贵。那我们手中呢，弟兄姊妹拿到的这一个讲义呢哈，我们要说哈，在教会里面，地上教会中，这个四福音合参的这个编，光这个编串就已经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了啊。那么这个呢，作为我们的参考，好不好？你总要有一本做参考啊。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有其他的版本的话呢，你也可以拿来做参考。我希望这一次呢，我们大家好好的来读这个基督的生平啊， 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能把四福音书读好了，弟兄姊妹们，那你就非常的丰富啊，其他的书你很容易明白啊，所以这是一个关键性的，所以呢，抓住这个机会好不好？希望哈大家认真的在主面前从头到尾把它读一遍，因为这种读四福音书啊，这个基督生平这种机会并不多的呀呀，所以你如果错过这个机会，马马虎虎的读过去了，非常可惜啊！所以我们大家都认真，好不好？啊，我相信主的灵会帮助我们啊，让我们能够认识其中的丰富。我想开头的时候啊，请弟兄姊妹跟我读两处的圣经。读两处圣经，第一处呢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6节，使徒行传第二章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我们注意后面的那句话啊，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啊啊。所以四福音书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讲到主耶稣如何成为基督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在这简单的说一下啊，耶稣是主的名字，基督是他的职任啊，等等我会讲一下，这是全本圣经中最重要的一个思想啊。好，那么我们再请看这个一处呢，彼得前书啊，也是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21节，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彼得晚年时告诉我们，主耶稣是榜样，那么呢，我们要跟随他的脚踪行啊，所以我们就读这两处的圣经啊。那我相信啊，这些年呢，弟兄姊妹参加过很多的特会啊，尤其在我们中间的很多特会啊，大家已经很清楚，神的旨意就是基督啊，这句话呢，对弟兄姊妹来讲可能不是很陌生的啊。讲神永远的旨意啊，讲过多次啊。那么神的旨意就是基督。那么彼得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里面呢，那么当他传过那次福音之后呢，他后面就讲说，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在创世之前呢，神有一个大的计划，他这个计划呢就是用什么，用基督来说明的。所以就怎么，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你作为神的儿女一定要明白的啊，为什么有这个宇宙，为什么有人，为什么有你有我啊，背后有一个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神有一个完美的计划，那个计划叫做基督。 这是神至高的心意。所以呢，使徒保罗呢，在哥罗西书里面他就讲到，他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所以弟兄姊妹，是整个宇宙中最大的奥秘是基督啊。啊，这是在神还没有创立世界以前，在他面前他已经有着这个完美的计划。所以他所创造的一切万有都是为了基督。那么神要把这个基督的位置呢给他的儿子。但是我们知道后来呢，有魔鬼进来打岔了，对不对啊？因为他要抢夺这个位置，所以呢因此产生了很多难处，这是今天世界苦难的一个原因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啊，你不能不明白，我想这个都是很大的一个思想啊。我们今天晚上呢，当然我没时间去讲，这讲得太深入啊。那么但是呢，我希望你简单的抓住这个思想，好吧。啊，一切所有的都是为了基督啊。那么到底什么是基督呢？基督的意义是什么呢？所以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成为人，他做人有什么用意呢？就是要为把神心意中间的这个基督的意义呢，把它活出来。所以因此圣经中就有了四本福音书啊，弟兄姊妹们，所以这很重要啊。你把这四本福音书仔细的读过了之后，你从主耶稣基督身上你就明白了什么叫基督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总的一个原则，请你先记住啊。那么往后去呢，我们弟兄姊妹会一点一点的读四福音书，那么你要抓住这个意念啊。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最大的目的，他就先要把神心目中间那个基督的意义把它完成啊。那弟兄姊妹知道，在旧约时代中间，其实这个意思呢已经隐藏在那里，但不明显的啊。那么在旧约圣经中间呢，最奇妙的就是什么呢？就你如果读以西结书啊，第一章里面啊，那么以西结在异象中间呢看见了一些东西，其中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四活物啊。我想刚刚开始读圣经的人呢，读到那里都莫名其妙，不知道什么，对不对？哇，怎么会出现这么奇怪的东西呢？啊，那么我们在异教里面看见很多怪样的东西，对不对？圣经里面怎么会出现这个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异教中很多东西都没有意义，但这里所说的四活物啊，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这是圣经中啊，旧约圣经中头一次的要把那个基督的意义把它显明出来的。那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四活物呢，就是狮牛人鹰，它有四个脸面啊，四个活物有四个脸面。那最近我们弟兄在主日讲台上也解释了这个啊，很重要。狮牛人鹰，那么每一个脸面代表着一方面属灵的意义，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已经呢很能明白这个啊。这个狮子呢预表君王，君王的生命代表啊，这个牛代表的仆人，劳苦的生命啊。那么这个人代表一个正常的人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人啊。啊，那么我们不是假人，但是我们不真。哎，弟兄姊妹，主耶稣是真人，那我们不是假人，我们是不真。因为什么呢？我们活不出神原来要的人的那个光景， 只有主耶稣把神原来人的那个光景活出来了。所以你四福音书你读的时候呢，你读主耶稣做人呢，你就看见那是在神眼中的真正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啊。然后最后呢，一个鹰，老鹰代表他的神性啊，他不仅是有是人，他也是神啊。所以呢，基督是神人二性的，所以这是圣经中啊重要的思想啊。弟兄姊妹们，你不要以为这些好像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意念，很重要。你抓住这些，你读四福音书，你才能读出其中的意义啊。因为看主耶稣在历史上走过，不是光是一个人呐、也是神呐、他外面是人，里面是神呢，是神的儿子啊，对吧？所以这个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四活物我们读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感觉是个很奥秘的东西，对不对？这说明了什么？基督就是神的奥秘，就是个奥秘啊。所以你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呢，你读到最后，你把它读出了一个奥秘的感觉出来的，你就对了。如果你读了半天都是人，所以你知道2000年教会的历史啊，地上的教会犯很大的错误啊，都是一直用人的眼光看他，你知道吧？一直用人的眼光看他，其实他不光是人，他是神。这是何等大的一个奥秘！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这是宇宙间最大的奥秘，你知道吗？但是主耶稣来做这些事情呢，他是为了把神父神心中原来的心意把它表明出来的。我不希望弟兄姊妹读四福音书时把这个标准拉低了，你拉得越高越好啊！哦。那你这样读，你读出来的那个感觉上面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啊！主耶稣每一个点每一个面都是为了怎么样呢？为了彰显基督。所以在旧约圣经呢，主还没降临的时候，神就用那个四活物啊，那么先给以色列百姓看一看，这谁懂呢？没有人能懂，你知道吗？啊，没有人能懂，也不知道那个四活物是个什么。但今天呢，若是没有主耶稣的四本福音书啊，我们完全不能明白四活物是什么。但这个四活物呢，它不光是出现在以西结书，对不对？最后你看见到了启示录里面说出现次数更多，所以这是永远的事情，就告诉我们这不是光是时间中出现一点而已，它是个永远的思想。所以它符合于什么？符合于神在创世以前所就有的一个大的思想啊。所以四活物呢，就本身就是一个奥秘一个东西，你看看奇奇怪怪，对不对？怎么出现这么一个东西呢？这个奥秘。但是因为神要借着这个来解释一件他心中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旧约圣经里面呢，在预表的时代，神已经把这个意念呢已经把它显示出来了。结果感谢我们的主，他愿意遵行父的旨意，所以他道成肉身，在肉身中完成基督的意义啊。所以四本书福音书弟兄姊妹就讲到他怎样完成父神心中那个基督的意义。所以因此彼得得到启示才说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弟兄姊妹现在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吗？清楚了吗？我们感谢主、原来神有这么个基督的意义啊，我们搞不清楚，对不对啊？你光讲个基督搞不清楚。现在基督不是光是一个名词，它里面包含的内容很丰富，这个内容在哪里呢？就在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的生活中表现的。所以呢，感谢主啊，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呢，也是历史。所谓历史就是 是实在的啊，主耶稣不是一个虚幻人物，他是确确实实在地上活过的，并且活在犹太人的中间。所以呢，四本福音书就记载着他在肉身中在地上所有的活动啊，这是非常宝贵的啊。那么感谢主，主耶稣首先呢，他在这里啊，他要完成父神的旨意啊。我们知道最后他在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喊了一句什么，成了哦，哇，今天很多人不太能明白这个成了，我们大部分弟兄姊妹说救恩成了，对不对？其实呢比救恩还要多，主说喊成了的时候，其实就是父神的旨意在他身上成了，知道吧？基督的意义达到完美了啊。所以呢，首先在主耶稣身上个人所做的一件事情啊，在客观的这个历史中间，他完成神的托付，成为一个事实啊，没错。今天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呢，就读主耶稣33年半在地上的那段历史啊，是客观的。今天很多人读这个也是光是在一个客观的层面上读，那个也没有错。你把主耶稣当时出生呢，让他经过的环境呢，遭遇的一些事情呢，你事实把它读出来啊，嗯，所以我们看见主为我们受苦啊，主为我们经历这个，主为我们经历那个啊，那么呢，完成救恩，我们感激，对不对？呀，这个是对的啊。但是呢，这33年半的这个客观的历史呢，你不仅是从外面这样的去认识，那么你也仔细的读啊，在主耶稣地上33年半的生活中的每一个生活的事迹、工作过的事迹、走过的地方、遇见的人啊，他所行所做的，现在你要有一个特别的眼光来看他，每一件事情都是基督的表现。弟兄姊妹能明白吗？你不要光读他在这里遇见什么了，朋友，每一件事情都是基督的表现，这样你对基督的意义你才能有什么一个非常广大开阔的认识。哦，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常常感觉啊，很遗憾，2000年教会的历史到了今天，地上整个基督教把主的事情弄得很狭窄，你知道吧？仅仅在一个救恩呢，他是救主啊，得到他的救恩就上天堂了，就这么一个简单思想，这个差别太大了，你知道吧？若是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我们才晓得那个是关乎到神创世以前以来的一个伟大的计划的。哇，弟兄姊妹，我下面就讲了，这跟我们有关的啊。你首先你把在客观的事情上面啊，你要先看。所以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这个本身就是这个宇宙中间最大的奥秘。你想想看，神怎么成为人呢？对不对？那么伟大的神，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这样理会。我有时候夜空啊，望着天上的众星啊，或者看着整个的云天空说，啊，我里面就感叹，我说神啊，你到底有多大，你到底有多伟大啊！圣经就说天上的天都不够他居住的，对不对？所有的星宿、月球、地、太阳，所有星，这个天上的星球都是他指头所陈设的。那么神到底有多伟大？这个伟大到无比，你无限，就用无限来讲，作为无限量的主，有一天呢，神呢，他会有一天忽然集中在一个微小的人，叫我们人多小啊，真是渺小的不得了的。所以这个伟大的神 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这诗篇十九篇讲说，神为太阳设帐幕，这个形容啊，你想想看太阳有多大，就按照今天科学家的领会，太阳有地球的300万倍那么大，你给太阳弄个帐篷，什么意思啊？就主耶稣的道成肉身，这么伟大的神进入肉身这个帐篷啊，这个小小的帐篷的里面，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奥秘啊，你知道吧？这个是很难用言语讲得清楚的，今天世人也没办法领会的，知道吧？但是对你我基督徒来讲呢，应该明白这件事情啊，弟兄姊妹们，感谢主啊，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用人间的生活来说明基督的意义。他里面是神，外面是人，所以当初他走在地上的时候，人看他就外面是个人嘛，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呢，突然显出一点的时候，哇，这些门徒们都很诧异啊，啊，你看那个变化山上的时候呢，他忽然之间变了形象啊，哎呀，里面一头穿的衣服放光，像日头一样的光亮。有时候门徒跟随他在一起，在船上风浪起来了，主讲一句话，风浪就停了。他们说这是什么样的人呢、的确是一个奥秘啊！主耶稣在地上，他是神的儿子，但他却取了一个人的样子，并且呢，平常你看他照样跟大家吃啊，门徒们吃他也吃啊，对不对？啊，参加很多婚宴呢、在那里跟人在一起生活啊，一起走路，一起做事，对不对？看不出来有什么特别，毕竟呢，他取了一个不好看的形象啊，像根出于干地，对不对？还没有30岁就看出来像50岁，这么一个没有加紧美容的一个情况啊，人也看不起他。以赛亚说，如果我们看见了，也会看不起。你看看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实在是一个大的奥秘。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今天呢，要把弟兄姊妹的眼目呢，要转过来，我们用属灵的眼光来看这四本书，啊，不是光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这本书。感谢主，因为他要我们明白基督的意义，所以他到地上成为一个人，道道地地的一个人。他有出生的过程，对吧？他有生活啊，所以我们很多人呢，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就好像读主耶稣的故事嘛，对不对？啊，他在那讲话，他在那做事，跟门徒在一起生活，所以我们看他确实是一个人啊。但是呢，你不能光用这么一个眼光来看他。所以基督的生平是一本历史书，是一个客观的历史，但是这个客观历史说明什么呢？主要在他的肉身上首先完成神所要的基督的意义。所以感谢主啊，那个四活物呢，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就变成四本福音书了啊。所以为什么有四本福音书呢？因为老早之前主已经心意中已经是这样了，所以呢，因此出现了马太、马可、路加啊。有人说呢，可能最早出现的书是马可福音，对吧？马可福音，那马可、马太、路加三本福音书，那三本福音书的谁也不知道的，你想那个时候谁想到是活物？没有人想到是活物的啊，所以他们呢以为说呢，这三本书已经很完全了，主耶稣把主耶稣的生平已经记载得很完全了啊， 不需要再加上什么。那这三本福音书呢，那么我们把它摆在一起来读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啊，他们可以互补中间的差异啊。你读的时候，有的时候比方说格拉森那个人记载一个被鬼附的，有的说两个被鬼附的，那么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呢？那么这一互补，我们知道原来是两个，不过呢可能这边写的时候只注意了一个，那就是这样啊，所以它有互补性的。这三本福音书呢，每一本都不是完全啊，但三本加在一起呢，把它互补一下就比较完全。那么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呢，中间最主要的讲国度，那讲的主耶稣是君王啊，是吧？那个性质很特别啊，那狮子就是狮子，是吧？这个马可福音呢，讲到主耶稣呢劳苦的侍奉，所以呢就是牛啊。那么加拉太书呢，讲他是完美的人性，因为那里有个家谱啊，是按照人的意思写的家谱。
路加。
不是，所谓路加啊，对不起，路加，讲错了，路加福音啊，所以讲他是完美的人啊，我讲错，弟兄们可以用姊妹给我修改一下啊，这个约翰呢，这本书呢是后来附加上去的，本来大家以为说呢，这个三本已经完全了，对不对？那个时候已经在圣徒中间流传了。结果没有想到呢，到了约翰晚年的时候，第一个世纪晚年到晚期的时候呢，约翰忽然之间被主感动，写下了约翰福音。这约翰福音呢，他纯粹是用神性的眼光看主耶稣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们中间好像出现了一个异端呢啊，叫Gnosis， 那个这么一个异端啊，这个异端呢就讲主耶稣是人，甚至他们讲是主耶稣从人变成神啊，有这么一些人，我对神的儿女来讲造成非常大的困惑，所以因此呢，约翰就受感动，那么就写了约翰福音，就告诉神的儿女们说，主耶稣是神。诶，没想到他这本书一写下来的话呢，正好符合四活物里面的这个音啊，你看多奇妙。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带领啊不会错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四福音呢里面它之间相互之间的一个关系，若是没有约翰福音的话呢，我们真会把主耶稣看成人啊。因为有约翰福音，你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啊，这是我们感觉到圣经的本身，它的组成中间具有神奇妙的带领啊。所以呢，新约圣经一开头有四本福音书讲到了这个奥秘的人，讲到耶稣，而有四本福音书讲明主耶稣怎样把基督的意义完成。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论到基督的时候呢，你不要光是知道耶稣基督，基督耶稣啊，到底那个基督是什么意义呢？是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四本福音书把神的奥秘把它揭开来了，并且呢用我们能懂的文字写出来的，真是满心感谢主啊。所以呢，我们读这四本福音书的时候呢，也不要被文字的把我们眼睛蒙蔽了啊，你要有透视的眼光看见背后那个属灵的意义。弟兄姊妹们，这四本福音书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感谢主，他所完成的这一个客观的事实呢， 把基督的意义完成了，他成为基督，那么呢，他也成为一个模型。为什么？因为神得着的不是要一个基督，神要得着团体的基督。这个呢，弟兄姊妹，都是圣经中了非常重要的思想。我们弟兄姊妹最近常常有人祷告说，主啊，愿你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为什么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啊，这个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就是把你也做成基督，你知道吧？所以圣经中很多的思想都是很深奥的。那么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什么意思啊？我们跟与基督完全合而为一的，你的身，你的头跟你的身体是一致的，对不对？你的头是你，你的身体也是你，这样懂了吗？但是呢，若是没有一个模型，我们也不懂得基督的意义，对不对？我们也不知道要怎么样能够有个改变，成为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他来四福音书，他完成了神的心意，也制造了一个模型。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你知道吧？这2000年来的教会历史，人不断的犯错误。我们常常用别的人做模型，一些属灵的人，所以你在同一个世纪就这样，很多人效法保罗啊，对不对啊？哎呦，我觉得保罗真是个属灵人啊，又那个，所以呢，保罗穿什么他们也穿什么，保罗吃什么他们吃什么，保罗怎么行为他也照样学习，对不对？你知道，从那个时候开始起啊，就很多人开始模仿这些圣徒们了。尤其天主教里面，你看见他们的很多大的偶像啊，你如果今天到罗马去梵蒂冈去看，那个前面呢弄出两个大的，一个是彼得，一个是保罗，好像是啊，两个大模大的形象摆在那里，那么呢还有摩西的形象摆在那里，为什么搞这些东西啊？就叫人有一个怎么样呢？有一个形象。也可以模仿的，是模仿。你看，即使在后期的教会情形里面，这个人呢，就是喜欢模仿。不过我弟兄姊妹知道啊，主创造我们的生命中间呢，这个生命的功能有个东西就叫做imitation， 就是模仿。你知道今天这个世界为什么有教育吗？就是因为从这个思想来的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这个看那个大礼堂上面挂那个两个那个对联一样的，这边我不知道你们在大陆有没有看见，我们在这个台湾说的法古今完人。什么叫法古今？效法古今的完人啊。这个就 imitate， 你知道吧？其实教育就是这样，这个教育就是怎么样，把他的思想弄到你里面，那么一遍两遍三遍四遍转转转，对不对？从小学转到大学，转转转，有人转成个医生，有人转成个科学家，有人转成个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对不对？那模仿啊，本来我们生命中就有这个模仿的东西，所以孩子们模仿父母，对不对？你看见有些孩子们一讲话你就知道这是谁的孩子，又跟那个父母天天生活在一起，他无形中就在模仿、有时候连样子都很像啊。有姊妹们，因为我们生命中有一个模仿这个东西，所以当初呢，神造人的时候呢，是把这个功能放在人里面，但是他要我们模仿谁呢？模仿基督啊。所以在圣经新约圣经里面就是说要模仿基督，效法基督，对不对？效法基督就是模仿基督。本来神造人是为着模仿基督的，结果呢，魔鬼把它变乱了，对不对啊？哇，出现了很多的伟人，这些东西就成了人模仿的对象了。所以现在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你读四福音书做什么？ 叫你模仿基督，不用效法任何人的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得很多年长弟兄姊妹的帮助，感谢主啊，我很尊重他们。小的时候呢，我有没有模仿过谁啊？我好像也没有模仿过什么人。有一个年长的弟兄啊，他很喜欢人模仿他。那个时候他比我年长。那么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地方，他就问另外一个姊妹，他说啊，这个孙弟兄讲道像不像我啊？那个姊妹说一点都不像。我看到好失望啊，他生气，好失望。他就寄望说，那个姊妹说，哎呦，他讲道真像你啊。弟兄姊妹，你们看见没有？很多人是这样，甚至有的弟兄姊妹祷告的腔调、用词、用语都向别人模仿，是不是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只给我们一个模型啊，这个模型可宝贵啊。摩西为什么在神的手中尊贵啊？因为像基督。大卫为什么成为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像基督，你知道吧？所以我们今天从旧约圣经里面读这些人物的时候呢，从他们身上可以读出基督的特性出来的，因为他们的日子呢是受基督的熏陶的，是吧？你看那个斯提凡寻道的时候像谁啊？就像主耶稣，对不对？那就对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主在这里借着四本福音书给了我们一个形象啊，是基督的形象。所以主是模型，感谢主啊，他先把这个模型做好了。但你今天呢，你不要想，哎呀，一想到模型大概就这么一点点大吧？不是的，这个模型可是无限的、无限量的意义在里面的啊。然后，当然这个我不要讲太多啊。那么，所以圣经中哈，给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原则：当他在客观的情况中把基督的意义活出来之后呢，我们就明白一件事情。他不仅代替我们，他也代表我们。因为你知道，当人类堕落之后，在神眼中没有一个人是完人，你知道吧？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成为一个完人，他代表我们在神跟前是完全的。这个呢，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也能明白。但是他不仅是代替我们，他代表我们，那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也要被磨成他的那个样子。所以在约翰的书信里面呢，有一句话就是呢，他如何，我们也如何。哎呀，弟兄姊妹们，这个谈起救恩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把它讲得太浅了，太肤浅了。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那个是无比的伟大，所以等到有一天弟兄姊妹们主回来了，你就知道这个救恩有多大，我们蒙的恩典有多大啊！彼得到晚年的时候说呢，我们所以重生是因为神的大怜悯那已经说不出来了。弟兄姊妹们，还有不多的日子，那个真相一出来的时候呢，哇，你看见我何等的有福啊，太宝贵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四福音书这个客观的主耶稣的历史也说明它是个模型啊，它是一个模型。所以呢，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你不是光在外面去模仿主啊，你要知道这是生命啊，这生命里面的形象是在那个 image 上面磨成是儿子的 image， 这个 image 指他的性情，指着他的性格说的，在这些方面神改变我们啊，不是外面外表，如果外面外表都磨成基督的 那么将来到永世里谁是谁我们也不认识的，对不对啊？我将来到天上你还是会认识的，我们的关系都变了啊，但是彼此还是认识的啊，一看就知道是谁，因为你个人的性格都还显在那里的，但是感谢主，他已经具备了基督的性情在里面，不一样。那么对于我今天活在地上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们，这四本福音书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主耶稣从出生到上十字架到埋葬到复活啊，他这一个33年半的过程也成为我们在生活中主观长成的一个过程，很奇妙啊！等等我稍微解释一下。所以彼得呢写彼得前书2:21就说呢，你们要按着主的脚中行，他给你们做了榜样，对不对？你们要按着他的脚中行。所以四福音书就讲到主耶稣的脚中啊，在地上的脚中，那么你一步一步的踩在这个脚中里面跟着他往前走啊，结果呢在我们生命中啊就好像成了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进程啊啊。等等我稍微再详细解释一下啊，这个实在是一个奇妙的事情啊。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呢，我们就得做了一个生命，对吧？信耶稣得永生嘛，你就得这个生命。但是呢保罗告诉我们，这个生命主也告诉我们，这个生命是一个种子啊，这个种子种在你里面。那我们晓得这个生命的种子种在我们里面的话呢，这个生命的种子的话呢，它就包含了四福音所有的内容都在里面。比方说你今天一个苹果树的种子，对不对？你看的是一个种子，但这里面包括了苹果树所有一切的东西在里面，它有根有干有枝，是吧？有叶有花有果实，对吧？都在这个种子里面。但是呢它需要一个生长的过程才能把它完全的表现出来。所以今天呢主把这个生命一种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的种子里面就包含了四福音书里面所有的内容。所以你往后去读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眼光啊。感谢主，今天呢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到底到了什么样的一个过程，你慢慢读四福音书你会读出来的啊。有的人刚在那个出生的过程，有人在那个婴儿的过程，对吧？有的人已经开始怎么样，开始有成长了。所以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呢，这四福音书里面都能够找到解释。哎呀，这个真的是太奇妙了。你今天属灵经历到是怎么样的地步，如果你熟悉四本福音书的话，你就知道你生命成长在什么过程里面，多好啊。弟兄姊妹，上一个礼拜五啊，我给大家介绍这个何淑文姊妹的那首诗歌啊，从伯利恒我们动身，是吧？那你看见他就把我们一生的经历用主耶稣的生平写下来了。每一个阶段，每一个不同的阶段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明白一件事情，四福音书说到主耶稣的一生，这一生也是我们明确的道路啊。所以呢我们在那里仔细的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你一方面你也要察觉到底你的生命跟随主跟随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当然了，你跟随到什么样的程度，你领会就到什么样的程度。你读书你如果仔细读你会领会，你说哎呦，这个主耶稣这一段时间的情况跟我现在的经历 非常的祥和，这说明什么？你现在的经历在这么一个情况里面啊。当然，我想我们简单的把主耶稣的33年半的时间呢，分成3个时期啊，一个最早期是吧？最早期的时候，就他30岁以前这一段的故事，弟兄姊妹很清楚读的，没有多少外面事物上的记载啊，只记载他怎么降生是吧？那段降生的故事，那么降生在马槽里，降杯是吧？呀，那么他降生在木匠的家里面。啊，这个是历史上面的这一个事实的记载啊。那么，所以我们又和基督徒蒙恩得救主心里面很受感动啊。我们过去好多弟兄姊妹流着泪感恩呢，说主啊，当初你降生在马槽里，今天呢你降生在我里面，也跟马槽差不多。那个马槽又臭又脏，对不对啊？又乱啊。对，主就降生在我们里面呢，所以你看，他是有一个好像经历上的一个认同的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我们受感动的，因为这是个经历啊，对不对？从前我们觉得自己很不错的，很多人不信主之前就觉得自己啊是凭良心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老先生去传福音啊，哇，这个人是。崇拜孔子的儒家的，我到他家里去的时候，感觉他坐椅子都不一样，他不像我们的靠的，他这坐椅子这样子坐的哈，讲话的时候呢，刚正不阿，那个，他说哇，这个人行事是凭良心的，我也相信，他真的是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理性，觉得自己是一个凭良心活着的人，所以他不信神，也不信鬼，什么都不信的。所以你碰到这样的人，给他传福音很难的了。所以我在他面前讲福音，讲了半天，我觉得都撞在墙上了，你知道，都撞他那个很厚的一大道墙啊，你碰壁了，你知道吧？但是感谢主啊，最后他病倒了。他要死之前呢，嘿，他这个人软化，他居然接受主了，他的儿子啊，他的儿子是信主，是我们弟兄啊，所以我把他嫁给他父亲传福音了，结果他父亲在医院里面过世，他儿子在家里面，那天晚上他儿子做了个梦，他应该是做梦啊，他突然感觉爸爸回来了，他爸爸跟他讲说。儿子，我走了，啊，我要到主那里去了。说第二，他就一下醒过来，醒过来就赶快就冲到医院去，果然那个时候就走了，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我们不认识主之前，我们都觉得自己很好的。我记得我头一次听福音也是。那个弟兄在台上讲罪，讲得满头大汗，哎呀，讲这个，我坐底下的，我说他在讲谁呀、啊？他讲别人吧。我说我做学生，我也没犯什么罪，对不对？这个怎么罪人那么讲的那么久，哎呀，我完全听不进去。所以那天听完福音回家了，觉得说，哎呀，这个对。他大概我们中间不知道谁犯罪，他在讲别人，不是讲我做学生我犯什么罪？但是弟兄姊妹们，你看，当我蒙恩年月越久啊，我越喜欢说我是个罪人，蒙主恩，就根本不认识自己。你越认识自己，你就越知道什么？我们里面多污秽，多败坏，对不对啊？比那个马槽还才糟糕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这是经历啊，你读到那里就是，他就会给你有一个经历啊，对不对？ 啊，主为我们受苦到地上来，连个出生的时候连一个客栈都没有啊，受苦，所以叫我们很受感动。所以你在救恩的初期的时候，你这些都可以领悟。我们看见主耶稣30年在约瑟的家里面默默无闻啊。不简单呐、啊，他是神的儿子啊，天天按照那个木匠的这个说法做法，就锯木头啊，砍木头做家具啊，一句话都没有表现。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有很多时候觉得很委屈啊，人家读这个故事，有的弟兄姊妹就不委屈了，对不对啊？要讲委屈，谁能比得过主呢？所以呢。十字架最高的经历是什么？就羔羊的默默无声。就是不讲话很难的。如果我们受到委屈不讲话很难的。你真正的这个十字架是什么呢？不仅你不觉得不委屈啊，并且一点里面的苦也没有的。那个才真正十字架。今天有的学生说，我们背了十字架呢，我们外面不讲了，里面苦得要命，对不对？那个不是十字架，真正十字架是里面连苦味都没有的。主耶稣在那里就是顺服啊，降卑自己，安静顺服。那么这中间只记载了一个12岁的一个故事，到圣殿去，对不对？啊。那个你们以后读到呢，你们就知道了啊。没有记载多少多少的事迹，所以这个早期的故事呢，我们以为说呢，你如果读客观历史，你觉得没什么读的了，对不对？但是这里面隐藏的属灵的意义的话呢，哇，那是多么深奥的一个东西啊。这是什么？基督。就姊妹，你明白这是基督啊？那么不仅是早期，到了中期，主耶稣30岁时候开始出来侍奉，对不对？从侍奉一直到十字架，我这一段记载最多啊，故事最多。那么让我们看见他一从开始出来侍奉主的时候，他就踩在十字架的原则上面，弃绝自己，完全不活在自己的里面。他做了一个仆人的榜样啊，做了仆人最好的一个榜样。你读路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你可以读，其实4本福音书都讲到这些事情啊。那么他一开头出来就受浸，对不对？受施洗约翰的浸，那就说明他不活在自己的里面。到了约翰福音里面就讲说，他在地上所行的一切事都是为了荣耀神。父怎样说他就怎样说，父怎样行他就怎样行。他把一个侍奉主的人啊的那个形象表现得那么样的完美啊，以至于到后来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腓立比书2章，你看那段话，就怎么了，全本圣经中描写基督最美的一段话啊。所以保罗本来看不起主耶稣的了，对不对？所以到后来遇见了主之后，眼睛得开，就看见什么？耶稣就是基督。弟兄姊妹，读四福音书，你要读到这个地步，读到耶稣就是基督，那你就读出亮光了，读出味道来了。啊，你不能光看他是个人呢、啊。他是基督啊，所以使徒们头一个世纪在地上所做的见证很明显，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啊。犹太人信不来，外邦人也信不来，但是使徒们眼睛得开，他们就明白，并且他们也看见怎么样，他们在基督里面的经历。对保罗写的13封书信啊，每一封书信都讲到在基督里面的经历啊，哇，多么的丰富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从这样的眼光去看的时候呢， 给你打开一个属天的境界，你知道吧？一个属灵的境界，那你对基督的领悟才是真正的美丽，无穷无尽的一个恩典。所以四福音书啊，弟兄姊妹实在太宝贵，这值得一读再读的啊！我虽然过去跟弟兄姊妹查过很多遍，那到今天我觉得里面的丰富还是太多，是我们还不明白的。所以呢，从在中期的时情况里面，他一个表现一个最中心点的思想就是十字架，就是无己啊，他只为着神的荣耀。所以基督呢，就是为着彰显神的荣耀。到有一天我们看见主回来了，教会与主耶稣基督完全合而为一，这个基督的意念完全显明出来的时候，哇，弟兄姊妹，那天会有一个大爆炸性的情况，整个宇宙里面充满着基督的荣美啊！啊，不是光主一个借着教会啊，所以呢，那一天会看见那个情况，弟兄姊妹，你我有天都会看见，我们是有福的啊！所以希望今天呢，主就在我们里面借这些略略的能领会一些，让基督的生活就改变了，对不对啊？我常常跟很多弟兄姊妹讲，我们今天走这条路，不是说我们自己要搞个什么特别的东西，没有的。我们是因为圣经里面的话是这样说，我们感觉今天基督教很多情况的奇迹偏离了圣经的那个启示的面，在那样的光景中变成个宗教行为，搞那些东西没有意义的啊！人家就搞我。讲我们说我们狭窄，这个让他们去讲吧。我想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我们在做什么。希望主在我们里面打开这个属天的境界啊！从四本福音书里面，不是一个幻觉，不是一种模糊的抽象的观念。四福音书主耶稣是实实在在的人呐、啊，啊，实实在在的情况，哦。所以弟兄姊妹，我今天晚上给你们呢这个开这么一个头啊，我就希望呢在往后的日子圣灵引导我们弟兄姊妹啊，在主的话里面呢能得着主丰富的恩典呢。那么好，到了晚期，就主耶稣呢从坟墓到复活，这是最后一段情况啊，这是最荣耀得胜的一段。那么主耶稣是死了也埋葬了啊，所以对基督徒来讲，十字架经历不仅是死，还要埋葬啊，但是呢，埋葬不代表结束，因为主耶稣又从坟墓里面出来了啊，所以呢，这一段呢。也是今天地上教会该有的一个重要的经历。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是一个死亡的世界，你知道吧？处处都是坟墓，很多时候都把人，但是基督徒有复活的生命。那么当我们能经历基督复活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就为基督的复活做见证。那么主耶稣自己是什么？他先锋啊，他是开路的，他是出熟的果子。感谢主，因为有他从坟墓里面出来了，我们才可以有复活的经历的。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死亡的权势底下，你我要有充满信心，你要有这个看见。当你这个看见，你里面就满了信心啊。那并且呢，主耶稣这个死是个奥秘的死，太奇妙了啊！这个死呢，对付了我们败坏的天性，我们可以向自己死，向神活着啊！所以很多的脾气啊改不了的了，很多的骄傲改不了的了，很多的自私啊，很多的贪心啊， 很多的这些不正常的这种天性的一个表现呢，一碰到基督的死就通通融化掉了。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主的身上我们看见这些东西不能影响他。哦，我们感谢主，我们说基督是得胜者，对不对？那么呢，你不能光看他得胜者，你在他里面也是得胜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读四福音书需要读出来。那不仅这样啊，最后啊，我们看见呢，他从死里出来的时候呢，是带着荣耀的啊，是得胜的啊。这个复活说明的意义实在是很大。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呢，就基督晚期最后他升天，对吧？那么这个呢，也都成为什么？我们经历中间可以经历的一些事情。所以主耶稣从出生一直到他死，到他复活，这整个成了我们什么基督徒一生经历的一个重要的过程啊。所以四福音书啊，弟兄姊妹，当你读的时候呢，希望你也能从其中看见你自己生命的成长的一个过程啊。所以呢，哎呀，读四福音书实在是非常的宝贵啊。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啊，把它读得活的，读出味道来了啊，让我们读的时候呢，对我们个人属灵生命就会产生很大重大的一个意义。所以我想我晚间呢，我用这个属灵的观点啊，给弟兄姊妹做一个总论啊，希望呢这些点呢弟兄姊妹们记住能思想，那么然后往后去呢一点点读的时候对照这个情况看，好不好？所以愿主祝福使弟兄姊妹们这次读这个四福音书啊，对基督能有更深的认识啊，那么以至于我们属灵的生命在主跟前呢，蒙到主的祝福啊，让我们能够一点一点的，让主的丰富成了我们的丰富啊，让我们能更多把基督能够表现出来。好，我们低头在这祷告。主啊，我们只是满心的感谢你，晚间我们只能用最简单的话把四福音书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主，我们需要圣灵在这里开启我们，愿主给我们弟兄姊妹带领有一个很好的起头，主要以至于往后去在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从其中能够蒙到更多的祝福。我们求你祝福这一组的弟兄姊妹，主啊，也让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和弟兄姊妹们一起彼此有交通。我们谢谢你晚上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好，
把时间交给玛丽是吧？
我们非常感谢孙弟兄给我们的交通，也特别是孙弟兄在这个四福音读经上给我们的鼓励。我觉得听见我们年长弟兄讲到这个四福音里边的丰富啊，我们盼望着未来，我们里边也是在这个未来的日子当中，我们心里边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就是我们实在是能够借着这段时间的读经，更多的认识主，更多的被磨成主的形象啊，盼望着主祝福每位弟兄姐妹们。那我们在这里边呢，也特别请弟兄姐妹们能够彼此带导。我们这个新的一期的开始，盼望着我们做同伴彼此带导啊，在弟兄姐妹们个人的祷告当中，我们盼望着彼此有纪念啊。在未来的日子当中呢，我有舍文弟兄、威刚弟兄还有我们会在这个组里边有服事。如果弟兄姐妹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啊，我们可以跟弟兄们有联络。那我们有一份讲义。这份讲义呢，就是吴静姊妹会帮我们，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从她那边拿。印刷的费用呢 13块钱一本。那很多弟兄姐妹们已经拿到了电子版的讲义。那如果你以前有过这个讲义的话，就可以用以前的，是一样的，是跟我们以前用的是一样的啊。这是关乎讲义。如果弟兄姐妹们还没有拿到电子版的，我们可以继续把那个电子邮件的寄给我们，我们可以发给弟兄姐妹们啊。然后我们每次争取呢，在下一周之前会在微信里边或者在电子邮件里边告诉大家我们下一次的进程。但是这个进程呢不是特别的确定啊，因为这一次我们弟兄们的感觉是，就是我们不是特别赶进度啊，所以我们看见圣灵在带领我们读多少，那一次我们就读多少，然后下一次我们就接着那一次开始读。但是我们尽量如果可能的话让弟兄姐妹们知道，但是不一定每次都是很，这个信息是很准确的啊。好，那我们之后呢，就是每次交通完之后还是有弟兄姐妹有弟兄们交通完之后还是有在小组里边的交通。那我们这个也是在实行在摸索当中啊，弟兄姐妹们如果有什么建议也可以提出来。我们看见我们在参加实体的越来越多了，也许以后我们可以分成一个实体的一个组，线上的一个组啊，我们弟兄们会在这个点上再来寻求一下。那弟兄姐妹们如果有什么建议的话也可以来建议啊。那我们报告一下教会的其他的服事事项。明天星期六周六福音聚会的弟兄姐妹们会有一个服事聚会，是在王彪弟兄的家里啊，如果想来的话呢可以报一下名，因为要预备饭食啊，具体的事项也可以跟柯云或维刚弟兄他们联络。明天下午我们是下午从3:30开始交通啊，之后呢有一起有晚餐啊。要来这个主日是孙弟兄交通信息，我们孙家荣弟兄翻译，请弟兄姐妹们继续为着孙弟兄的服事祷告，也请弟兄姐妹们继续纪念我们中间身体有软弱的弟兄姐妹们，纪念我们亲爱的连环弟兄和其他的弟兄姐妹们啊。好，我想我们的报告基本上就是这么多了。好，我们下边的时间呢交给维刚弟兄，我们再交通。